好，今天我们看的是新约概论啊，新的眼光怎么样看新约。我们今天看的叫做普通书信啊。在新约圣经我们可以分成几类啊，一个是福音书，福音书有四卷，接下来是使徒行传，这个都是继续啊叙述式的。接下来的话从罗马书开始啊，一直到犹大书，这个我们称为使徒书信啊，书信类。那书信类总共啊，就是我们看有几卷，保罗的十三卷，保罗十三卷之外加上另外叫八卷啊，我们叫普通书信，或者叫一般书信啊，普通书信、一般书信都是一样的啊，我们叫 general 啊 apostle， 普通的使徒书信，这跟保罗的书信分开来啊。那最后一个我们看就是启示录啊，启示性的文学。所以在这21卷书信当中啊，我们确定有保罗写的啊有13卷，那其他的8卷的话就是其他的使徒写的啊，你们都可以背起来嘛啊。好，所以我们这个称为普通书信。那他们是希伯来书、雅各书、彼得前书、后书、约翰1、2、3书，还有犹大书。那其中希伯来书啊跟雅各书，如果你们看一看啊，你发觉他写的对象主要是写给犹太人啊，犹太人是犹太当中信主的啊，你知道犹太人有不信主也有信主的啊，那他写信的对象是写给犹太信主的弟兄啊。在使徒行传里面讲说有几万啊，在21章的时候保罗回到耶路撒冷，那里的人跟他讲，看弟兄啊，我们这边信主的犹太人有多少，有好几万人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个个都对律法热心啊，律法的意思是摩西律法啊，或者是他们在守旧约啊，他们旧约的时候他们在守这个律法。那个我们看到这几个书信当中啊，希伯来书跟约翰书信都没有说作者是谁。但如果其他的书信像雅各书，我们会看到说啊，这个耶稣基督的仆人啊，雅各写信给哪里啊？我们可以看一看啊，在雅各书，因为通常以前人写信的方式是你要署名啊，我们现在写信，我们的名字写在哪里？最后面嘛啊。可是以前人的写信的话，他会把名字写在最前面。雅各书你看到啊，也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啊，然后请善助12个支派的人安，我这边讲到12个支派的人安。那雅各我们知道他是在使徒行传讲到他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啊，所以他写耶路撒冷都是犹太人啊，那个信主的都是犹太人，所以他写信的时候是写给善助12个支派的人安，表示是所有的啊，在各地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啊，他写信给他们。那这当中大部分都主要是写给啊那个信主。那你看彼得前书也讲到说啊，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啊哪里的啊，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啊、加帕多加等等等等的。然后你看到彼得后书也讲了啊，都有提到作者是谁。那犹大书我们也看啊，犹大书的第一节他们说做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兄弟犹大啊。可是我们看希伯来书跟约翰书信都没有署名是谁啊，马上一开始就写啪啪啪这样子啊。那约翰书信我们知道是约翰写的，因为他的笔法什么都很像啊。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到底是谁，那这个就没有定论啊，没有定论，很多的猜测。有人认为是保罗写的啊，像不像保罗的书信我们也看不出来啊，他们说啊这个语法像保罗啊，我们看读的都已经翻译过的啊，那你要看到原文啊，这个是专家他们才能够去认定的啊。那有人说是保罗，因为后面有提到提摩太啊。那有人说哎，保罗通常写信都会写他的名字，那他为什么没有写名字，那不可能是保罗嘛啊。那也有可能讲到那到底是谁呢啊。那也有人讲到说哎，会不会是有几种猜测啊，有人说可能是亚波罗，大家知道亚波罗啊，亚波罗他也是犹太人啊。 那他最会讲解圣经。那讲到讲解圣经的话，一定是讲旧约圣经，因为当时没有新约圣经啊。那亚波罗在讲解旧约圣经的时候，证明耶稣基督是主啊，记不记得亚波罗在这个《使徒行传》的啊？我们可以看看《使徒行传》的第十八章的第二十四节，讲到有一个犹太人啊，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因为以弗所以弗所是亚细亚的一个首府哈、啊，然后他生在亚历山泰啊，亚历山大这个地方是在埃及，当时是可以说罗马帝国的第二大城啊，里面住的很多的犹太人啊，当时犹太人他们散住在世界各地，那散住在世界各地的人，他们已经不大讲希伯来话，他们讲的是希腊文啊，就像是到中国的到美国的华人，对，我们现在讲的是什么中文呢、啊？你到第二代呢，中文就有一点蹩脚哈、啊。到第三代之后呢，哇，中文都要请人翻译了，讲不出翻译出来。所以他们讲的是当地话，或者是讲的当时通用的语言叫希腊文啊，希腊话。所以在当时，犹太人散居世界各地，他们已经不讲希伯来话，他们讲的是希腊话。所以他们读圣经要读什么圣经？他们就要读希腊文的圣经啊。当时希腊文的圣经是在一个地方翻译的，就是在亚历山大啊，亚历山泰，因为亚历山泰就是他住着很多的犹太人，就好像是你看到全世界现在犹太人最多的地方在哪里，在当然是在以色列，对不对？以色列有差不多500万、500多万、600万啊，那可是在海外的犹太人当中，哪里住的最多呢？美国啊，美国如果算起来有好几百万呢、啊，光是纽约，听说就有200多万的犹太人，啊，你想想看啊，所以在当时，你看看，你到纽约去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戴着黑帽子啊，啊，那个辫子留着须须的那种的、啊，胡子留长长的，那个就是犹太人的一个打扮啊，他们是正统的。那所以在当时的亚历山泰是一个非常很多的犹太人住在那里啊，中国曾经有上海有很多的犹太人啊。所以这个他的来到亚历山大啊，他是个有学问，最能够讲解圣经啊。这个人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主耶稣的事教训人啊。那后面呢，我们看这个，他就证明啊，引证耶稣基督是主，在28节啊，里面讲到，所以他用旧约圣经来证明说耶稣基督是主。讲到耶稣他是主的意思是，耶稣是基督啊。基督的意思就是弥赛亚，旧约圣经在盼望着一位要来的弥赛亚，他到底是谁呢？来了，这个人终于来了，弥赛亚来了，他就是耶稣。所以这个我们就从这个看到，他很会讲解圣经，他是引用旧约，所以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也是在引用旧约圣经。那这个人圣经是非常熟，如果圣经不熟的话，你没有办法能够把这个弥赛亚的事讲得那么清楚。那他又是生长在亚历山大，是一个犹太人很多聚集的地方。那旧约的希腊文圣经译本就是在亚历山大这个城市翻译出来的啊。那当时这本书被称为70世译本，70世译本，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以色列有12个支派，每个支派的人都派6个人，啊，12×6=72个人啊，72个人一起来翻译那个旧约的圣经。所以到了耶稣的时代啊，他们在读的旧约啊，像保罗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不是引用旧约圣经吗？他们说引用旧约圣经都是希腊文的版本啊，希腊文的版本就有一点翻译啊，你知道一翻译的时候就有一点变了味道。所以我们在看到的使徒们在引用旧约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怎么跟我们读的旧约圣经有些不一样。那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它是根据这个希腊文的版本翻译的啊。所以我们知道有个背景，说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散居在世界各地，那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写给那些已经信耶稣是弥赛亚的这些犹太人啊。那保罗为什么他没有，如果是保罗的话，他为什么没有署名呢？因为保罗他是外邦人的使徒，记得啊。那犹太人的使徒是其他的啊，我们看一下他们的服饰， 分得很清楚啊。在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啊，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的第二章，第二章讲到保罗跟巴拿巴啊，是因为他们后来是在安提亚教会服事啊。安提亚教会是有犹太人也有外邦人啊，在当时的教会的情况是这个样子啊。通常犹太人啊，他们在五旬节的时候到耶路撒冷之后呢，他们信主之后他们就回去。五旬节是一个很大的节期啊，就是以色列三大节期之一。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规定，就是如果你是犹太人的话，你每年都要上耶路撒冷去过这个三个节，逾越节、五旬节还有祝棚节。所以在那个期间，就像我们中国人过新年啊，我们现在有过新年的时候，有没有回到中国去团圆嘛，好，大家团圆。可是在以前的以色列人，他们到耶路撒冷不是说团圆啊，他们是到圣殿去朝见神啊。所以他们近前的犹太人他们就去了，去了之后他们就又回到他们的所在的地方。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讲到说，有一群从外地海外回来的犹太人啊，他们在那边信主了，当天有3000人信主，后来有5000人信主。所以他们回去的话，哎，跟的是他们信主，就把福音传给谁？传给当地的犹太人啊。所以你看到福音就是这样传到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当中。可是福音也传到外邦人，可是神所拣选外邦人的使徒当时是保罗跟巴拿巴啊，保罗跟巴拿巴。所以刚开始信主的是犹太人信的比较多，那个外邦人的信主人数反而比较少。你看在加拉太书那边有提到一件事哈，保罗跟巴拿巴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跟使徒们哈结交，然后他们看到说，哎，他们传福音给外邦人，这外邦人有时候他们称外邦人叫未受割礼的啊。你看第二章第七节，他们看见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保罗说的啊，神叫我传福音给未受割礼，因为他是外邦人的使徒啊，正如啊，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啊，那感动彼得叫他未受割礼的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的使徒。你看，我是外邦人的使徒啊。那他们呢，这些像彼得啦、雅各、基法，你看在第九节啊，有看到雅各、基法、约翰。雅各就是啊，耶稣的弟弟雅各啊，就是教会的领袖，也写雅各书的作者。基法就是彼得啊，约翰就是使徒约翰，然后跟我们行结交之相交之礼啊，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啊，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啊。所以我们看到当时有分不同的啊，一个是你传福音的对象是传到你自己本国的人啊，那另外呢是传给外邦人，那保罗是传给外邦人啊。那所以这个保罗他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如果他这个希伯来书是他写的，他也不能用这个身份来写。他写给外邦教会的话，他说，哎，我是做使徒的，好，你们听听我说的话啊。那他就不方便说他是这个啊，所以他就没有，有可能他就没有署名啊，因为这个写的对象是写给这个犹太人的啊。好，所以我们看这个大致上来讲，我们看到希伯来书写的对象是写给当时信主的犹太人。那他的还有一个背景哈，我们看这个背景，是因为哈，在当时如果你读到希伯来书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是在逼迫的时期写的。你读保罗的书信比较了解他的背景哈，保罗在写这书信的时候，你没有看到有很大的逼迫哈。如果有逼迫的话，通常都是来自犹太人的啊，犹太人在那边搅局啊，所以你读刚开始保罗写的在他宣教时期所写的书信都没有提到被逼迫的事情啊。可是后来我们在读的彼得前后书，我们看到有逼迫啊，讲到说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啊，如何如何的啊，不要以为稀奇，好像遭遇奇怪的事啊。那希伯来书也是有讲到试炼啊，他们受逼迫的情形。我们看希伯来书啊，我们看到第10章啊，第10章、第12章都提到哈、啊。那这边第10章有提到是这个不可停止聚会啊，然后第12章我们直接跳到第12章啊。 因为第十一章讲到信心，信心受试炼的时候啊，他就举了一些例子，有举到旧约的例子啊，那也有举到一些啊现在的人受到逼迫的一些例子啊。你看在旧约的时候讲到啊，几个人讲到信心，从亚伯拉罕的信心十一章啊，一直到这个以撒、雅各、摩西，还有一些众先知啊，大卫啦、耶弗他等等。你看第三十二节，我又何必再说呢？啊，如果一一细说，如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大卫、撒母耳众先知的事啊，时候就不够了。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啊，得了应许，然后堵了狮子的口，灭了啊烈火的猛士，如何如何的。然后这边又看到啊，有一些人也是为主、为着信心的缘故受苦啊。第三十五节，有妇人得自己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的释放啊，为要得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啊，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死啊，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啊，各处奔跑，如何如何的。在旷野地穴跑啊，都是他们在这边讲到受苦啊，所以在当时在讲到这个时候也是一样，他们也在受苦啊。如果再读到下去的话啊，你看讲到你们要效法耶稣基督啊，他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他因为摆在面前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啊。然后那些忍受罪人这样顶撞，你们要思想免得灰心啊。然后第四节这边很重要有一句话啊，他说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虽然是有逼迫，可是你们目前的情况还好，没有流血，可是之前有其他的人他们流血啊，他们受害啊等等的啊。然后你看到第十三章的第二十二节啊，二十三节，你应该知道我们的弟兄弟提摩太已经释放了，显然他是被抓了之后被释放了。所以我们看到在这种情况之下，是一种他们是受到逼迫的一种情况啊。所以我们看在他们受逼迫的时候，我们知道人的信仰怎么样去看这个人啊，信仰坚不坚定，就是在逼迫的情形看他可不可以持守到底啊。所以在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写的时候，这些人都是在一个逼迫的时期。那可是他们是犹太人，那之前上礼拜我不是提到提摩太的时候啊，又讲到提摩太他是犹太人，对不对啊？犹太人，可是他也在传福音给外邦人。所以在当时在逼迫的时候，逼迫的对象是什么呢？是谁呢？逼迫的对象其实是基督徒。在尼禄皇帝的时候，记不记得啊？尼禄皇帝在西元六十四年的时候啊，他是一个艺术家，他觉得这个罗马啊这个城市有点破旧了，他要把它重新规划。可是有好多县城的那些人住在那里，特别很多穷人呐、啊，那房子都很糟糕，破烂不堪。那怎么办呢？要把他们拆迁啊，你要花很多钱。有一种不花钱的方式是什么？一把火给烧了，那他们就房子都没了啊。那结果他烧了，结果烧一个还好，结果呢，他烧的时候，结果发现罗马发生大火，这个大火好像是有计划性的纵火，而且是一火一发不可收拾啊。在历史上记载80%的罗马啊那些建筑都被烧毁啊。要是一处发生火灾那还好，可是哇多处发生火灾同一个时候，那结果人家想说到底谁干的事，谁有能力这样干。而且那个尼禄一直想要重建罗马啊，所以人们就把矛头指向尼禄在纵火。那尼禄怎么办呢？他说不是我，是谁干的？找一个代替替死鬼啊，就找到基督徒。那基督徒干的啊，基督徒不是说什么他们在盼望有一个王吗？耶稣是用圣灵跟火他们施洗的等等的。你可以找到很多的罪名去嫁祸在基督徒身上。你们看过有一部电影叫《暴君焚城录》啊，那个就是在讲到这个情景啊。所以基督徒在那个时代受很大的逼迫。可犹太人的话呢，犹太人因为它是一个合法的宗教，那基督教是一个非法的宗教，所以如果你一个宗教是非法，政府要怎么取缔你啊？怎么整治你的啊？随时都可以啊。所以你一旦合法的话，政府比较说，我们是守合法的宗教，我们又是守规矩，你 政府就不会取缔。所以在当时基督教基督徒他们被逼迫啊，抓到了就送到竞技场啊，披着绵羊山羊的皮，撒着血，狮子一来就把你咬死了，这样子。那可是犹太教的话就没事啊，所以你是变成是你是信主信耶稣是弥赛亚的犹太人，你在这种节骨眼你人家来抓你的时候，你要说你是谁，你是犹太，你信的是犹太教还是你信的是耶稣啊？按照合法的表面上来讲的话，你是可以说我是犹太人，我们犹太人所信的都是犹太教啊，不管是耶稣基督是不是弥赛亚，我们是在一个合法的架构之下，所以基本上来讲他们都没有受到逼迫啊。所以你是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人家说哎呀他是基督徒，那你可以说我不是基督徒，我是犹太教徒啊，只不过我相信耶稣是弥赛亚。那你一讲弥赛亚他们又听不懂了，反正你是犹太教，哎，你就没事了。所以为什么提摩太被释放，有提摩太被释放，因为在这种情况之下提摩太还比较安全一点，因为他是犹太人，他可以说他是犹太教的啊。就像保罗他是希伯来人，对不对啊？那他也是罗马公民，所以时候到了他有时候想说亮出我就是罗马公民啊。那希伯来书他写的这个就是在一种背景，就是现在是逼迫的时期，那现在很多的信耶稣是弥赛亚这些犹太人他们想啊，哎，我们受这个这么苦啊，那我们干脆回到犹太教好了，哎呀，我们信奉这个相信耶稣是弥赛亚啊，这个都不准啊，搞不定啊，到底我们将来的命运如何啊？所以很多人又回到犹太教那里去了。哎，我们守摩西律法行割礼好了啊，多安全啊！所以希伯来书有一点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的作者就提醒啊，你不要回去啊，不要回到这个老路啊。所以你看到在他的背景上啊，我们看这个讲义啊，那因为这封信并没有提到圣殿被毁啊，可能是在西元70年之前写的。那他提到，当时的信徒啊受了很大的逼迫，甚至流血舍命。但希伯来书的读者啊，他提到这个你受逼迫的时候并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你不像其他的啊外邦的基督徒他们要流血了，所以有可能是在尼禄逼迫的时期啊。那这个时期我们通常讲是64到68年的时间啊。那在当时罗马的基督徒被捕送到竞技场啊喂野兽，我们看到有很多情景。那犹太教是合法的宗教，受罗马法律的保护啊，所以因此在这逼迫的时期，许多信主的犹太人他们就回到犹太教的信仰啊，那去实践旧约的献祭和礼仪。你要回到犹太会堂可以，要好好的守律法啊，所以他们就这样子来逃避逼迫啊。那作者便在这封书信中阐述啊，耶稣基督的超越啊，超越什么呢？他超越旧约的那些律法啊，旧约所讲的一些东西啊，过去的那个约称为旧约，可是现在我们已经进到新约里面了。然后他就勉励那些犹太的信徒持守他们的信仰，所以为什么称为希伯来书啊？这里从头到尾都没有讲到希伯来啊，是因为他是写给希伯来人啊，希伯来人所讲的就是犹太人，所以他就说勉励他们不要走回头路啊。他并以旧约圣经很多的例子来印证耶稣基督完全实现旧约的应许啊，那他就是那位弥赛亚。所以如果我们这样看下去的话，你会看到他在希伯来书的第一章到第四章写的啊，最主要的内容是讲到耶稣他就是神的儿子，讲到那位弥赛亚啊，弥赛亚有几个身份啊，有一个身份叫做神的儿子啊。那这个儿子不得了啊，我们也都叫说神的儿子，天使是不是神的儿子？天使也是神的儿子，对啊。可是有一个独特的儿子，我们是不是神的儿子？
是，
对，是嘛，对不对？万灵的父，我们是怎么来的？我们是神所造的，他是创造主，所以我们从他来的，我们都可以讲是说是神的。所以天使也叫神的儿子。圣经上不是讲到神的众子吗？啊，众子啊，你知道众子什么意思？很多儿子啊，不是端午节吃的那个，是有很多的儿子，众子啊。那可是有一个弥赛亚呢，讲到弥赛亚是很特别，我们讲有时候我们讲的耶稣的时候，神的独生子有没有？哦，独生子的时候他就表示他没有别的儿子了，可是我们又被称为神的儿子，所以这个儿子是很独特的，所以这是一个奥秘。我们在讲到三位一体，神是圣父圣子圣灵 的时候，我们才会明白，比较明白一点啊。所以我们常讲到耶稣来，他是神的儿子。那这个儿子呢，又不是跟他完全不一样。你生了一个儿子，你就是你儿子，就是儿子，对。可是他生了一个儿子呢，你又是那个儿子，儿子又在你里面啊。反正这是奥秘，我们不解释这个奥秘是什么啊。但是这个希伯来书作者他一讲到神儿子的时候，你看到哈，第一章第一节啊，他说神迹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啊，他儿子来对我们说话。那他是怎么样呢？他是承受万有，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对不对？他不是被造的，记得啊。讲到耶稣是儿子的时候，人家以为说，哎呀，我们是被造，耶稣也是被造，那是错的啊。那这就是异端了啊，没有真正认识主。他讲到第三节啊，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哇，这个我们就很难去体会啊。又是神啊，他就是跟神完全一样，然后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又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高者的右边啊。这边讲到神的创造，创造的时候，这神的儿子也在创造当中，跟神一起创造。那他另外做一个工作叫做救赎啊，他用他的血就是了我们的罪啊，洗净了人的罪。所以你看到只有创造，只有神才能做。你看我们有时候讲撒旦啊，我们世界上有没有其他的神啊？我们讲到神的意思就是他一定是创造主，我们才叫做神啊。那撒旦我们有一些邪恶的啊，是不是有个邪恶的神？没有啊，撒旦是被造的啊。我们讲到那个天使的时候，我们讲天使也是被造的啊。还有另外一个神他能够做的是救赎，只有神才能够解决罪的问题啊。所以你看到这边就提到他所做的，一个是创造的工作，一个是救赎的工作啊。然后他是神的儿子，然后讲到这个儿子是很特别，特别到一个地步，第五节啊。然后天使也不叫做神的儿子吗？啊，圣经不是讲到神的众子就是指的天使吗？他说可是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啊，又对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这个是引用圣经啊，诗篇的第二篇。所以你发觉哈，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引用很多旧约圣经的东西，因为旧约的圣经都在讲到那位弥赛亚，讲到弥赛亚有一个身份叫做神的儿子，而且这个神的儿子很特别的，跟天使不一样啊。虽然天使也成为神的众子啊，那但是呢，这位是神独特的，对他说啊，我是你的，我要做你的父，你要做我的子，是神的独生爱子啊。到后来耶稣基督显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到新约圣经讲的，不管是约翰福音或者什么，就把神的儿子的启示讲得更清楚。在神学的立场上来讲，就是圣父圣子啊，他们是合一的啊。因为耶稣他来的时候，他也说我与父原为一啊。然后后面又讲说神是长子啊，耶稣又成为神的长子，来到世上的时候，讲到神的使者都要拜他。你看拜他的意思就是崇拜，只有神才能够给人家拜啊。而且讲到天使啊，神的使者，天使都要拜他。哇，你看到天使跟我们人谁比较大？天使比较大嘛哈，可是他你看神的使者却要去拜他，所有天使都要拜他啊。所以讲到说天使的时候，讲到不过是一个仆人啊。你看第七节，论到使者，就论到天使，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他们不过是一个仆人而已。可是论到子的话却不一样啊，讲到说你的宝座是永远，你的国权是正直，这是诗篇四十五篇啊。然后你喜爱公义，这个如何如何，就讲到是讲到这个羔羊的婚宴的一个情景。然后又说你立了地的根基啊，然后这天地都要废去，可是你却是永远长存。这个讲的就是那位弥赛亚。然后呢，第十三节，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是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这是诗篇一百一十篇啊，这个都是很重要的，讲到弥赛亚的诗篇，指的这个就是那位弥赛亚的时候，都是指的耶稣啊。然后天使不过是服役的灵啊，然后呢啊，奉差遣为要呢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啊。天使其实地位不算什么，跟那个比起来啊，跟弥赛亚比起来差得太远了啊。可是天使其实是很尊贵啊，因为天使跟人比起来的话，他又比天使又比人大很多啊。你看这个 在第二章第七节啊，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啊。所以我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天使是很不得了的，一个天使一出现啊，你看到好多人就扑倒在地上啊，没办法承受那么大的荣耀。可是天使跟这位神的儿子比的话，又不能相比啊。那他是神的儿子，他为什么成为神的儿子呢？因为呢，他这边有讲到啊，他成为人。你看他成为人的时候，他就降卑到一个地步呢，啊，他就比天使微小。你看到第七节啊，第二章第七节，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所以他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成为人的意思就是，哎，他本来是在高天至高至荣的地方，可是他降卑成为人，不只是成为人，而且成为仆人啊，死在十字架上，有一个目的就是他要为人人尝了死味。你看到。啊，第九节，他为人人尝了死味，因为他要成为人啊，他才能够死啊。如果不成为人的话，他也死不了啊。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叫很多的儿子，叫我们这罪人啊，能够进到荣耀里去。第十节啊，要叫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然后我们跟他的关系成为一个关系，叫什么？我们跟他是一个兄弟的关系啊，他就是我们的长兄。第十二节啊。他说：“我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众我要颂扬你。”这是诗篇二十三篇，二十二篇后面所讲的啊。这个所提到的就是一个目的，就是要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子。然后第十四节啊，儿女，这个儿女所讲的就是人了啊。我们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就是魔鬼。所以为什么讲到这位弥赛亚呢？他成为人，很谦卑的，是一个木匠，后来被钉在十字架上，哎，就是因为有一个目的啊，他要救拔我们啊，让我们得着荣耀，进到他的里面啊。然后第十六节，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我们凭什么做亚伯拉罕的后裔？因着信，对不对啊？所以保罗书信里面讲得很清楚啊，所以有人讲说，哎，这可能是保罗写的，因为他观念跟保罗是都一模一样的啊。所以他就把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因着信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不管是外邦人啊，或是犹太人，你们犹太人更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那就是他要做的就是这个啊。然后后面呢，第三章又提到说，啊，他是儿子，你们犹太人最敬佩的、最尊重的是哪一个？就是摩西啊。他们不只是觉得是天使是很了不起啊，还有一个是摩西。但是摩西跟这神的儿子能够比吗？不能比啊，摩西不过是个仆人而已啊。所以这边讲到说第五节啊，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家全然尽忠，可是他主要来的目的就是要传说那将来要来的事，就是那位弥赛亚，就是那位救主啊，他是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治理神的家啊。所以他就是并他比摩西哈，你看第三节，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的荣耀。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就是在做一个比较，这位弥赛亚来哈，他就是神，没有人能够跟他相比，天使不能跟他比，摩西怎么样，摩西也不能跟他相比哈。然后就在诉说这些事情哈。好，那如果我们再继续看下去的话，约书亚也是一样哈，约书亚也不能跟他相比啊，约书亚只是一个影子而已啊，他带领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啊，可是神真正要进到，要带到他的百姓是进到一个天上永不衰残的产业啊，所以约书亚的工作也还没有完成。你看第四章他提到啊，约书亚如果啊，第八节啊，若是约书亚叫他们享受了安息，讲到哎，你已经进到迦南地的话哈，那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来啊。可是很显然这个事情还没有完哈，还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要为神的子民存留。那耶稣来的时候，他有没有说哈，我就是安息日的主啊？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所以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进到安息啊。约书亚带以色列百姓进到迦南地，但是他们还是不能够得到安息。所以你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做的比较，所以第一个我们看到指的这位弥赛亚，他从神的儿子的角度来看啊，天使不能跟他比，摩西不能跟他比，约书亚也不能跟他比。那这些犹太人他们都已经很熟悉的这些故事啊。那接下来呢，讲到弥赛亚是什么呢？是大祭司啊，在 我们看讲义的这个啊，在希伯来书的第四章啊14节到第8章13节，都是在讲到这个啊，大祭司，大祭司啊。所以如果你圣经不熟的话，旧约圣经没不熟的话，你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啊。但如果旧约圣经很熟，你就知道哦，他讲的就是那位大祭司啊。大祭司指的是什么呢？在旧约的献祭礼仪当中啊，大祭司就是介于神跟人之间的中保。我们要到神的面前，在当时以色列要到神面前，可不可以说哎呀神啊我要去看你？不可以，要到哪里？要被引荐进来啊，一定要到至圣所，圣所。 对你看到有这个铜祭坛啊，洗濯盆啊，然后进到圣所，然后用幔子一步一步的来啊，然后到后来才进到那个至圣所啊，讲到最后把我们能够带到神的面前是借着大祭司。所以一般犹太人也知道说大祭司是介于神跟人之间的中保。那这个中保的意思是他要代表神，他要代表人啊，他进去跟神啊，把人的事跟神说，然后呢神就对他做一些事情，所以他又出来啊，可以代表神来祝福人啊。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是神啊，可是他也是人，可是最终他做了大祭司啊。你看到第4章14节，他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哦、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哦、你现在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哦、你如果是大祭司，你到底要代表神还是代表人、哦、如果以前的大祭司是跟我们一伙儿，对亚伦、哦、亚伦跟我们一样，所以亚伦很了解我们的状况，可是他又不能完全代表神，因为他也像人一样，你要进去之前你要先为自己洁净自己啊，为自己的罪献祭啊等等。可是耶稣呢，他很特别，他也是人，他也是神啊，所以他能够体会神的心，他也体会我们的心啊。所以讲到这位大祭司的时候，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为什么呢？因为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不一样的地方他没有犯罪啊。然后第5节讲啊，讲到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就是在旧约我们看到献祭的礼仪所挑选的祭司，我们讲是大亚伦啊。你看，但是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恨，第2节啊，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赎罪。所以但是耶稣不一样，耶稣他自己没有犯罪，他是完全的、啊、无罪的、啊、所以他是却能够怜悯罪人，他虽然自己没有罪却怜悯罪人，因为他跟我们一样、啊、所以一方面他有神的形象、啊、一方面他有人的样式、啊、那他有神的形象，可是他却全然的谦卑，全然的顺服、啊、所以他所做的事都讨神的喜悦啊。那这边讲到他做大祭司并不是说他高兴做就做啊，他是在乎这个，他不是自取尊荣做大祭司，而是他是受命啊。他讲到说你看第5节啊，基督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位，就是神啊，神让他做大祭司。而这个祭司是什么样的祭司呢？是永远做大祭司哈、啊。他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啊。我们一般人想到祭司的时候只想到亚伦，可是亚伦死了之后呢，这个他的后代啊，等于说他儿子接续他做大祭司，一代一代，所以一代大祭司做完了，大祭司叫做终身职啊。终身职，不管你的身体如何，你只要还有一口气，你要继续干继续做到死为止。教皇是不是终身职啊？教皇，可是这一任的教皇啊，退位了，他做不下去了，退位了。这个是600年来哈、啊、从来没有过的事。上一任的教皇大家记得吧？上一任教皇叫若望保禄二世哈、啊，他得了一种病叫啊帕金森啊，是一种老人痴呆。可是呢，他还是坚持到底哈、啊，都已经讲话讲不清楚了。他还是要教皇的元旦文告，他都要做一些祝福的话，一直做他死为止啊。以前的大祭司也是一样啊，死了之后再有人接续，那这样的话哇，每年这样换不是很麻烦吗？耶稣做大祭司是怎么样？ 他是永远做大祭司。那永远做大祭司，圣经上讲的祭司是只有叫做麦基洗德啊。麦基洗德在圣经上，在旧约里面只出现两次，一个在创世纪的第十四章，一个在诗篇的第110篇。可是希伯来书作者就把这个那个真理启示出来啊，因为你看诗篇讲了一句话啊，我们看一下，在诗篇的第110篇。十四章啊，诗篇110篇，这是很重要的诗篇啊。新约圣经引用最多的经文的当中有一个就是啊，诗篇的110篇啊，你可以把这整段都背起来啊，因为这也不长啊。你看诗篇110篇，耶和华对我主说，耶和华就是神，对我主啊，我主那个主就是弥赛亚。你看圣经上讲到那个主的时候，或者讲到要来的那一位，指的都是那位救主弥赛亚啊。哎，弥赛亚啊，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啊。这个也是刚才他引用过的啊。啊，然后直接跳到啊第四节，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什么，永远为祭司。亚伦是不是永远为祭司？不是啊，但是麦基洗德永远为祭司，因为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哇，这个麦基洗德这个就不得了啊！到底麦基洗德是什么啊？在圣经上只出现过啊，在旧约只出现过这么一次啊，就是在
他又是撒冷王，
他是撒冷王啊！你看在第创世纪的第14章啊，因为在撒加利亚书讲了一句话啊，讲的那位弥赛亚来的时候，他有两个职分，一个职分是王的职分，一个职分叫什么？祭司的职分。他叫王跟祭司的职分啊，筹定和平啊。那可是圣经上讲到的，你要做王的话，你一定是大卫的后裔，对不对？可是你要做祭司的话，你必须是亚伦的后裔。好，亚伦，以色列有12个支派，12支派当中有个立位支派的，有个人叫亚伦。亚伦是摩西的哥哥，后来亚伦的后代就成为祭司，所以祭司做的就是献祭的事情，王做的事是什么？打仗治理的事情啊。王可不可以到圣殿去献祭烧香？可不可以？不可以。如果王去的话，会发生什么事？你记不记得在曾经有过扫罗献祭？还有一个情形是，有一个例子是乌西亚王的时候，记不记得？乌西亚王这个他是王。结果他想要烧香，哇！你们祭司烧香也很神奇，我做王做的还不够好，我能够向神献祭烧香那多好，所以他就要去烧香。结果那个祭司挡住，哦，不行，王你不能进来啊，你不能进来，因为王你要做王的事情啊，我们这个烧香是祭司的事情啊，你跟我们不一样，你做的是不行啊。这个王说，我是王，你敢拦住我啊？他就强硬要去，结果去的结果呢？这个长了大麻风。哇，长了大麻风，哇！你要把圣殿整个洁净，那不得了，赶快把他推他出去啊！所以乌西亚王他为了要烧香献祭，想要做祭司的职分，结果长了大麻风，他就儿子就接去他的位啊！所以王不能做祭司的事情，可是神应许那位要来的弥赛亚，他又是王又是祭司，在撒加利亚书里面讲到说哈，那大卫的苗裔，他要做在位上掌王权啊！我们先把这个24章放下来，我们先看一下撒加利亚书啊。所以这个圣经讲的哈，很多都是在撒加利亚书哈，第六章的第12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讲到大卫的苗裔，就是那位弥赛亚啊。在以赛亚书那边就讲到了，那他要在本处长起来，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啊。这个弥赛亚要建圣殿，对吧？耶稣有没有建圣殿？有哈，我们就是他的殿啊，他建造我们。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有没有做王？然后又必在位上做什么？祭司，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啊。哎，这个。王跟祭司怎么可以凑在一起呢？王一定是大卫的子孙，犹大支派的，可是祭司一定是亚伦的后裔啊，一定是利未支派的，这两个不怎么可能在一起啊。那后来才知道，这个他 做祭司不是按着亚伦的等次。好，亚伦你死了，你要位置接续给儿子，可是你做祭司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所以就在诗篇110篇里面就提到麦基洗德，这个祭司是叫做永远为祭司啊。那我们看一下，在创世纪14章就提到这位麦基洗德啊。那14章的第17节讲到这段历史，就是亚伯拉罕啊，当时他叫亚伯兰，在第17节，他杀败基大老马和他同盟国的王的时候啊，索多玛王出来迎接他啊，就是他去救罗德，记不记得这个故事啊？那把罗德救回来之后呢，然后他就回来，在一个王谷啊，那个撒维谷叫做王谷，然后迎接亚伯拉罕。又有第18节，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饼和酒，你会想到什么？我们的圣餐，对不对？啊，然后他是谁呢？这个撒冷王是谁？他是个王，对不对？可是他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所以他有两个身份，一个叫做王，他是撒冷，是好像我们讲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在那边做王的，可是他又是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啊赐福给亚伯兰，然后亚伯兰就把那10分之1奉献给他，如何如何的啊。所以当他给亚伯兰祝福的时候，亚伯兰就认识了这位神的名字，他是啊天地的主至高的神。后来亚伯兰在跟别人说到这位神的时候，他就说他的名字是天地的主至高的神啊。如果你看到22节，亚伯兰在讲到神的时候说的名字，就是这个麦基洗德对他所说的话啊。那所以我们看到在希伯来书啊第7章，你看第7章他就在解释这一件事情啊。所以他成为成为祭司啊。你看到第5章的我们先看第5章11节啊，他说论到麦基洗德啊，麦基洗德我也没有好些话很难说明啊，很多人听不懂啊，所以我们必须要被圣灵开启才能够明白啊麦基洗德的事情。所以他就一直在提到这个麦基洗德啊，然后他又提到亚伯拉罕啊，然后第7节就提到说麦基洗德是谁啊，他就解释了。麦基洗德他是撒冷王，刚才我们所看到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他当心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亚伯拉罕也将自己得来的取10分之1给他。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啊。什么叫头一个名？麦基洗德的意思就是仁义王啊。他这个是麦基跟洗德是两个字， Melech 跟 Zedek 啊，洗德是公义的意思， Melech 是王的意思啊，所以麦基洗德的意思就是仁义王。那他又是叫撒冷王，撒冷王的意思是平安，小龙哈，小龙是平安的意思哈，所以都符合弥赛亚的名字。弥赛亚有一个哈名字，他是公义的，对不对？公义之主，他也是和平之君，对不对？所以就是那位弥赛亚。然后呢，通常在旧约圣经出现一个重要的人物的时候，都一定讲到他的家谱，他到底从哪里来的。像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推说他的家谱是谁谁谁谁，对不对？那可是麦基洗德一出现的时候呢，
无父无母，
神龙见首不见尾啊，怎么出了现少时一下又不见了啊？那他到底是谁呢？好，他怎么会在耶路撒冷那边做王呢？啊，耶路撒冷是什么？那个撒冷是到底是什么一个地方？他到底有多少个百姓啊？啊，他到底活了多久啊？他的爸爸是谁？他妈妈是谁？我们会想这个问题啊。那圣经说，只他出现一下，他的身份就是撒冷王，他叫麦基洗德，祝福完了，亚伯兰给使命，他就不见了，走了。然后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时无命之中，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其实他是谁？他就是神的儿子。有一天忽然就出现了，就好像我们看旧约里面有很多神的使者，有吗？神的使者出来跟雅各摔跤啊，摔完跤之后呢，那使者跑哪里去了？就不见了啊。看到有3个人出现跟亚伯兰一起吃饭啊，吃完饭之后哎也不见了啊，哎，反正就是有一说出来一下之后就不见了，就没有再记载。这麦基洗德也是一样啊，好像在演电影啊，出来了，这个人是谁？锵锵锵锵，就是耶路撒冷王，他是至高神的祭司，
显现一下
就不见了哈。所以很，他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说，他就是耶稣基督在当时的显现啊。 有没有见过亚伯拉罕？啊？
早就已经见了，亚伯拉罕。
有没有？
他认识牛
吗？有还是没有？我们看到，哎，耶稣是耶稣，亚伯拉罕是亚伯拉罕，可是耶稣讲了一句话啊，你们祖宗亚伯拉罕怎么样？哎，你怎么见过亚伯拉罕？他说，你们祖宗亚伯拉罕欢喜仰望我的时候，有我们看一下，在约翰福音第八章56节啊，他一直讲说，耶稣跟犹太人讲说，你们说你们的祖先亚伯拉罕如何如何，你们不认识他，可是我却认识他。你看第55节啊，我却认识，你们未曾认识，第56节哈，他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有吗？然后既看见了就快乐啊。耶稣啊，你怎么见过亚伯拉罕呢？犹太人说，你还没有50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啊，所以我们不晓得说耶稣神的儿子嘛，他那个时候他是在永恒的里面。所以他那时候到底是用什么身份出现？是那个三个人当中的一个吗？啊，还是他是那个山羊羔哈，捆在那个草丛里的啊？还是他就是麦基洗德？那这个希伯来书作者很简单讲，麦基洗德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是耶稣用这个身份出现。所以他出现的时候，在我们来看，他没有父，没有母，没有家谱，不像我们人一样啊，他是完全就是神的儿子，用这个麦基洗德的身份次啊，这个身份显现，好，所以这个他成为祭司，乃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啊，不是照着亚伦的等次。如果你再继续看第7章啊11节，然后以前利未人，其实利未人就在亚伯拉罕的肚子里啊，腹中，那个也是一样，亚伦也是一样，那。这个职分是不能得到完全，那所以呢，他成为一个是祭司，不是照着亚伦的等次啊。你看第11节后面，不照亚伦等次，乃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这样才能够永远为祭司。所以他在描述这个事情用了很多的话啊，所以你们自己慢慢去看，从第4章14节到第8章13节，都是在讲那位大祭司。但是如果把这个东西搞通的话啊，其实就很不是那么困难了啊。他是弥赛亚，他是王，但是他也是祭司。所以当时有一派犹太人，他们在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想，哇，弥赛亚来，很清楚讲到他是王，又讲他是祭司。可是他们碰到一个问题，这两个职是要分开来的，因为你王要去献祭的结果就是长大麻风，不可能在一起。所以他们有个结论说，弥赛亚啊，有两个弥赛亚。这解决问题了吗？是吧？一个弥赛亚是王的弥赛亚啊，叫以色列的弥赛亚，一个叫做亚伦的弥赛亚啊。那但是他们错的啊，他们错了。这个希伯来书作者就讲得很清楚，只有一位，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你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没有读到这一点啊，还是用亚伦的这个等次去看。但是呢，110篇讲得很清楚，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啊。然后之后呢？从第9章开始啊，你看9章第1节，一直到第10章31节，就讲到，啊，他进到了天上的圣所，啊，天上的圣所。所以过去的哈，啊，你看第8节的后面讲到说，神他跟我们立的叫做新约，啊，那过去的约叫做旧的。第8章13节啊，既说是新约，以前的就是旧，那旧的渐渐衰微，必要归于无有。但是现在还是为什么我们还是要读这个旧约的呢？圣经旧约的律法其实是什么？是个影子而已。真正的实体是什么呢？真正的实体是基督啊！你看第10章，他说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啊。这边讲到说不是本物的真相，它只是个影子。本物是什么？本体是什么？本体是指的基督，它是律法，其实就是在反映基督。所以过去会有律法，会有一些规矩，譬如说饮食的条例啊，守节期的条例等等的，这个我们称为属肉体的条例。这属肉体的条例在基督还没有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按照属肉体条例来守，可是基督来的之后呢，就不要按着属肉体条例去守了啊，而是能够进到一个属灵的里面。你看第9章第10节啊，他说这些事啊， 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涤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啊，命令直到正兴的时候为止。正兴是讲到弥赛亚出现的时候，所以他这边啊第九节第九章的时候就讲到说啊，祭司怎么样进到圣所啊，进到至圣所，一步一步的来啊。那其实这也不过是一个影子，重要的是大祭司哈，每年一年一次到至圣所那边去献祭，为全以色列人赎罪。耶稣呢就好像那个大祭司，他也进到圣所，可是他进到的圣所呢不是人的那个圣所，他到了哪里？他到了天上的圣所哈。所以耶稣也是一样献祭，他所献的祭不是用羔羊的血，就是羊羔的血，他用自己的血，好，所以他用自己的血哈，然后就一次献祭就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哈。你看到第九章第十一节，基督已经来到了，做了那将来美事啊，不是过去的事情，是将来在天上的事情啊。那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啊，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这世界，也并不是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是用自己的血，只一日一次进入圣所，变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啊。所以这个旧约的这些献祭律法于文的条例啊，我们觉得说哎很无聊啊，但是这里面都很多属灵的条例，就是在显明那位耶稣啊，那位主啊，所以天上的圣所就是这样子显明出来啊。所以旧约的这些事情都是只是影子，但是实体是基督。好，他讲的这句话跟这个希伯来对不起，哥罗西书的第二章，我们看一下啊，哥罗西书的第二章。第二章的第十六节啊，十六十七节，在当时很多人在守律法啊，守律法到一个地步，说不可以吃这个，不吃那个，都回到旧约那里了。第十六节他说：“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啊。”所以。律法上所写的，旧约所上所写的，都是一个影子，可是本体呢，那形体却是基督，就好像是你人来了，对不对？你还没有，我还没有看到你的时候，我先看到你的影子，你的影子一出现的话，我就知道，哎，你就来了，你在后面。所以这个他在描述希伯来书哈，在描述不只是讲到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一部分，也讲到他是大祭司啊，用了很多的篇幅也提到说大祭司所要做的事啊。然后他进到天上的圣所，然后献上那个血啊，那不只是羔羊的血，而是自己的血。所以到第十章啊，你看到在第十章的时候，十章十九节。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讲到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因着我们身上带着那个血啊。过去如果你没有血的话啊，不能赦罪。我们先看第九章哈、啊。第九章二十二节，他说：“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若不流血，罪就怎么样，不得赦免。”我们以前不清楚说为什么耶稣一定要流血呢？我们常说耶稣的血洗净我们的罪嘛。所以在古时候，神就是借着献祭的事，就讲到说你的罪要赦免，只有一个方式，就是借着献祭，因为献祭当中有流血。可是今天献祭献了牛羊的血之后呢，然后明天又犯罪了。哦，又要再献一次，啊、哦，那可是呢，耶稣基督用他的血，只要一次献上呢，就成了永远哈、哦、赎罪的事情哈、哦。所以你看到第十章啊、哦，第十章，所以他所献的跟这个过去亚伦所献的不一样啊、哦。你看第十章第十节，我们凭着神的旨意，靠着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然后过去的东西是不能完全除罪，可是耶稣所做的他已经是完全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只要在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之下，我们就完全了。那但是我们完全之后呢，我们要持守在他的里面啊。所以后面有提到说你要小心啊，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如果又犯罪的话呢，那罪又会回来的。哎，你会发现啊，我们洗净了就好像你洗过澡啊，可是你又到外面去玩耍，到泥巴里堆去打滚，那你还不是一样回到那种情形啊。可是当耶稣的血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情形不一样啊。你看第十九节他说，弟兄们啊，因为耶稣的血在我们身上，表示我们的罪已经洗净了， 当我们最洗净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看到神？可以哈，因为以前我们因着有罪，所以不能够见神。可是现在呢，因着耶稣的血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可以进去。第十九节，他说：“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过去哈，至圣所只有大祭司才能进去的，每年一次了哈。但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你看哈，从幔子经过，幔子讲到说哈，隔绝让我们人不能够看到神哈。可是因着耶稣的血的话，这个幔子哈就裂开来了，这个幔子就是他的身体。记不记得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圣殿发生一件事情，幔子怎么样？裂开了哈，这个幔子是非常坚固的，这个很皱的、很厚的这个布做的，怎么可能会被裂开？不可能撕开的哈，怎么会这样子忽然这样就裂开了？然后他就讲说，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然后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啊，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撒去，因为耶稣的血在我们身上啊。所以这边是讲到说，我们是借着耶稣的血啊，第十九节讲，我们基因耶稣的血才能够进到至圣所。然后身体也是用水洗净了，就好像是在圣所当中有洗濯盆一样啊。然后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到神的面前啊。所以我们就要承认这个所信的道啊，我们不要动摇。只要我们藏在他的宝血里面啊，遮盖之下，我们一定可以进去。那所以我们更要提醒我们自己啊，第二十六节，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怎么样？就再没有了啊，唯有暂居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所以人若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人见证，尚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见他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世人的圣灵，你想他所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哎，我们现在已经得救了啊！但是如果我们故意犯罪，我们发现说，我们把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啊，这个当作开玩笑，当作寻常啊，那将不行的啊。所以呢，说没有关系哈，你们要追念往日哈，这个你们会面对的苦难啊。第二十三，三十三节啊，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好，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啊，如何如何的，所以他们是在一个困难患难当中，但是你们不要害怕，因为你们有一个信心，知道说你们将来要进到一个天上更美的家哈、啊。然后第三十四节里面讲到说，你们的信心、你们的盼望是在天上，但是这个信心跟盼望。是怎么来的？是靠着神给我们的信心。所以神给我们信心的时候啊，我们成为基督徒是因着信，对不对？可这个信心会不会要不要经过试炼？要啊，你要持守这个信心啊。所以讲到就说啊，那义人必因信得生，可是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意思说，我们如果这个信心我们失去了，我们并没有持守的话，那就不行啊。那但是希伯来书就做这样，我们并不是这样软弱啊，我们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所以他就鼓励这些人在患难当中不要害怕，你要持守啊，坚持你的信心。所以接下来哈、啊，你看从第十一章一直到第十三章，他讲的就是信心啊，信心还有盼望，从信心当中看到盼望，从盼望当中看到爱啊。所以整个第十一章的全部都是在讲信心。讲到过去的哈，旧约从亚伯开始啊，亚伯的信，然后以诺的信，挪亚的信，这些都是旧约很重要的人物，还有亚伯拉罕啊。所以我们旧约越熟的话，我们再看这个就越清楚啊。以撒、雅各、摩西啊，还有后面的众先知，刚才我们所读过的啊。然后讲到说，这些人都是得着信心，但是得着信心呢，什么叫信心？他就把它解释得很清楚啊。什么叫信心？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信心的意思是表示说，你看到了没有？
没有，
肉眼还没看到，可是你的信心看到了没有？信心的眼睛看到了。所以亚伯拉罕也是一样，在跟随神的时候，神说我要把这个地赐给你，结果神又把地赐给他，跟你的后裔。他有没有看到他的后裔？你的后裔要如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就说你好多好多的后裔，结果呢，他那时候根本还没有孩子。神家说：“你看天上的星啊，你看到你能够数算天上的星，你就可以数你的儿子有多少。” 结果呢，他看了就怎么样，相信了。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哇，好多我的儿子，这么多，一二三四五，你可以数几个？天上有几个星星？天上的星星，我肉眼看得到的是两三千个啊。但是如果你看到银河的话，你发现算不清，因为那密密麻麻啊，是数不清啊。所以亚伯拉罕的后裔也是一样，天上的星，海边的沙，海边的沙你可以数得清吗？可是他看到了。可这边呢，哈，就讲到说，他们哈其实并没有看到这些东西，包括神应许亚伯兰说，我要把这个地赐给你，那个地也不是他的，
对，
他要找一个坟墓都还不容易，还给人家买哈。你看第十一章十三节啊，他说这些人哈是存着信心死的，他们有了信心，可是他们死了，没有看到所应许的，哎，神告诉我这个事情没有实现呢。可是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啊，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所以亚伯拉罕的家乡不是在过去的乌尔地哈，是在有个天上的。好，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好，所以他等候的哈，在第十节也是一样啊，第十章第十节，他等候那有根基的城，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所以有时候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信心哎相信了、接受了，这个事情会不会应验？
一定会，
一定会哈。但时候呢，不是你定的啊。所以以前在旧约的时候，先知们也是一样，弥赛亚要来了，弥赛亚是谁？以赛亚讲到很多弥赛亚的事情，对，以赛亚先知，可是。弥赛亚出现的时候，是在他以后的700多年以后才发生的事情啊，所以我们看到信心有时候是神给我们了，但是这个事情一定会应验。有一个做妈妈的啊，他的儿子在主日学长大，可是长大了之后呢，就爱这个世界，离开了主啊，然后变成浪子，他一直就不回来，花天酒地，妈妈就一直为他祷告，然后后来神就跟他说话，说你放心，这个儿子会回来啊。而且将来是要做一个传道人，就妈妈就相信了，啊、哦，好高兴啊、哦！这个相信一件事情，就是儿子一定会回来，啊，然后会做一个传道人。结果儿子有没有回来呢？一直没有回来，一直到后来那个妈妈病了，病到一个地步快死了。牧师去看他，去安慰他说：“哦，怎么样？你还有什么心愿未了？啊，你儿子都没回来啊，会不会怎么样？”啊，他说：“神已经告诉我说，儿子会回来，会做传道人。说我相信他一定会这样。”结果牧师也没办法安慰他，因为他快死了。结果他死了，儿子有没有回来？
有，
也没有回来啊。那他在追思礼拜的时候，牧师讲了这个故事，就儿子呢从人群当中出来，原来儿子是有回来，但是不敢见妈妈啊。那果然后来事情发生了，儿子也做传道人，但是在妈妈死了之后，所以虽然死了怎么样，还仍旧说话啊。所以他们存着信心死的，但是并没有得着所盼望的、所应许的哈。可是呢，有没有得着？他在信心的眼睛已经看到永恒的事情啊！我已经看到了，儿子将来不只是传道人，我还看到儿子将来哇得奖赏啊，跟神在荣耀里面。所以这个就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如果凭着眼见的话，那就不叫做信心啊。所以只要有了这个信心的话，我们就可以坚持到底哈。然后，所以第十二节就提醒我们啊，所以我们每个人，我们现在为什么耶稣还没有来啊？因为这些人都已经得着了，我们还没有得着，他们还在等我们啊。所以神把这个时间单言有他的意义啊。所以第十二节十二章就说，我们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啊，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啊。所以信心是从耶稣来的，也是由他结束的啊。所以后来我们就看到这个十一章到第十三章讲了三点，也就是我们信仰中最重要的信心还有盼望啊。后面有提到盼望，十二章的时候提到我们所盼望，我们将来所要到的地方是锡安山，不是这个西乃山啊，不是旧约的时代啊。你们这些犹太人不要再回到旧约去了啊，你们要回到眼睛仰望了天上的耶路撒冷啊，是进到新约里面啊。 后面呢讲到神的爱啊，这个爱是恒久不变的爱。所以希伯来书最主要写的是给犹太人，就是希伯来人啊，只是因为作者他不是这个，他可能是有可能是保罗啊，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不要说他作者到底是谁，我们很简单讲一句话，作者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但是我从这当中看到很多这个保罗的影子啊，保罗的这个观念都在这里面啊。好，所以希伯来书就是写给信主犹太人的一卷书，那有当时的一个背景，那它的内容也帮助我们哈，让我们读了旧约圣经之后，我们觉得哇，旧约圣经都有它的意义，都是一个图画，它都是在描述耶稣啊。所以有一天你们也可以再写希伯来书啊，它有很多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哈，我们的主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主。好，今天我们看的就是这希伯来书哈，我们下礼拜会看雅各书哈，雅各书也很有意思啊，也是写给希伯来人啊，犹太人的。那但是他们有一些这个观念，特别思想、神学思想观念跟因信称义的有点冲突啊。那我们下礼拜我们好好来思想。对，我们继续看这个哈，这个普通书信的哈，这个希伯来，所以要把这个带回来啊。好，我们就讲到这里。